月说八关斋戒，慈城罗珠堪布著。很多人在守八关斋戒，但却对八关斋戒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有必要介绍一下。八关斋戒可以从种类、差别、受戒者、受戒者、受戒时间、受戒方式、学处与功德八个方面来阐述。一、种类。八关斋戒有四种。第一种是人天长的八关斋戒。第二种是小长的八关斋戒。第三种是显宗大长的八关斋戒。第四种是密长的八关斋戒。二、各种八关斋戒之间的差别。世间小乘与大乘显宗的八关斋戒都建立在皈依的基础之上，没有皈依就不能得到八关斋戒。据舍论讲得很清楚，没有皈依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对三宝没有信心，所以不受皈依戒。第二种是虽然对三宝有信心，但在受八关斋戒的时候不知道之前必须受皈依戒，或者忘了受皈依戒，其中的第一种人就不会得到任何八关斋戒。而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在于发心。一、为了得到现世生活中的一些蝇头小利、健康、长寿等等，或是为了来世不堕地狱、旁生、恶鬼道而得到人天的福报。这样受持八关斋戒就是世间的八关斋戒。虽然世间的八关斋戒有皈依的基础，故而不属于外道的戒律，但也不属于别解脱戒，其结果只是世间的福报。因为所有的别解脱戒都一定要有出离心，如果没有出离心，即使受持比丘戒、沙弥戒等出家戒，也不能称为别解脱戒，不能成为解脱之因。二、在皈依有出离心但没有菩提心的基础上受持八关斋戒，就是小乘的八关斋戒。三、在皈依出离心菩提心的基础上受持八关斋戒，就是大乘八关斋戒，它属于菩萨戒的一部分。在受持八关斋戒之前，发心非常重要，最好是有不造作的出离心和菩提心，实在不行也要有相似的出离心与菩提心。前三种八关斋戒与密宗的八关斋戒之间有六种差别。一、受戒者。前三种八关斋戒居士可以受，出家人不能受。密宗的八关斋戒，出家人、在家人都可以受。因为出家戒与前三种八关斋戒的层次不一样，在低层次戒律的基础上可以受高层次的戒律，但在具备高层次戒体之后再去受低层的戒律，就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得不到戒体，一种是如果得到了戒体，则原有的戒体也会同时舍去。如果出家人受前三种八关斋戒，就有可能舍去出家戒，所以出家人不能受前三种八关斋戒。二、受戒者。第一次受持前三种八关斋戒的时候，需要在一位善知识面前受。密宗八关斋戒最好是在善知识面前受，但如果实在找不到，则在佛像前受持也可以。三、发心。前两种八关斋戒不需要有菩提心，只要有皈依戒与出离心就可以了。密宗的八关斋戒必须要有菩提心。四、仪轨。在前三种八关斋戒的共同仪轨之外，密宗八关斋戒属于外密的戒律，它既有观想，也有灌顶， 还有特定的仪轨。五、穴处。虽然八关斋戒的八条戒都是一样的，但密宗的八关斋戒必须素食，哪怕是三净肉也不能吃。前三种八关斋戒，尤其是前两种八关斋戒，却没有这样的要求。六、结果。密宗八关斋戒的功德相当大，其结果是成就佛的果位。大乘显宗的八关斋戒因为有菩提心，所以也可以成为成佛之因，但前两种八关斋戒的果报却只是人天福报和阿罗汉果位，而不是成佛之因。另外，显密八关斋戒还有一些细节方面的差别，禁语、观想、食物方面的讲究等等。三、受戒者。受戒的时候需不需要受戒的善知识？善知识是否必须是出家人呢？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观点。小乘律藏认为，八种别解脱戒都需要在比丘面前受，但其他佛经又认为，在比丘、婆罗门、非外道婆罗门或其他任何一个正在受持八关斋戒并且会念诵仪轨的人面前，都可以受持别解脱戒。这样一来，佛经里面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小乘一切有部支持律经的观点，而小乘经部又抱持第二种观点，即虽然受持出家戒律需要出家人，而且是比丘，但八关斋戒却不一定要在出家人面前受。由修正很好的居士传授居士戒，受戒者也能得到戒体。此处所指的居士，最好是像马尔巴大师或萨迦派很多成就者那样的居士。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找不到更好的善知识，则在普通居士面前受戒也能得到戒体。但出于对戒律的尊重，我们还是不能过分草率随便。但无论修正再高，修行再好，即使是像马尔巴大师那样了不起的成就者，只要身份是在家人，就没有资格传出家戒。虽然无著菩萨的个别论点中也说过，在没有人传的情况下，在佛像前受大乘八关斋戒也可以得到戒体，但实际上传戒的时候，尤其是第一次受戒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个善知识。在戒律方面，虽然有时也可以用理论抉择，但更多时候是要看佛经，佛当初怎么说就要怎么办。四、受戒者。显宗的八关斋戒受过居士戒的都可以受，居士受此戒就成为居士的常净法，常净法也即常善净恶的方法。没有受居士戒但受过皈依的居士也可以受，出家人不能受。密宗的八关斋戒出家人在家人都可以受。五、受戒时间。在早上不借助于任何光源，仅凭自然光也能看到手纹的时候，直至日出之前的时间段内都可以受持。因为八关斋戒只有24小时，所以刚刚开始天亮的时候必须受持。如果时间推迟到日出以后就不够24小时，那样八关斋戒就不够完整了。另外，无著菩萨还制定了一种仅仅夜晚或白昼受持的八关斋戒。譬如说，在睡觉之前受持，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戒体自然消失，或早上天亮的时候受持，晚上日落的时候戒体自然消失。只受一个晚上或一个白天12个小时的戒，这也是一种度化众生令其培植善根的方便法门。无著菩萨这种戒律的制定是有佛经根据的，我们不需要有任何怀疑，只要如理受持就一定会得戒。 但此处所讲的是受持24小时的八关斋戒，所以必须在能看见手纹到日出之间的时间段内受持。六、受戒方式。小乘发出离心，大乘发菩提心，是最起码的前提。另外还有一些要求如下。一、早上第一次受戒的时候，受戒之前不能吃早餐。二、受戒之前要洗澡，如果实在条件不允许，也一定要清洗五肢，脸部、双手、双脚。三、如果只受一天的戒，那就很简单，只需按照仪轨念诵就行。如果是受一年、两年、五年或终身，每月在佛经规定的初八、十五、三十以及其他功德殊胜的日子，初十、二十五、二十九，或任选其中固定的任何一天或几天受持。第一次受戒的时候，要按照自己的选择发心，然后一次性受持。以后每月的斋戒日，就只需自己在释迦牟尼佛像前念仪规受持即可。如果不是每个月的某几天，而是终身每日受持这八条戒，就不叫八关斋戒，而变成了一种居士戒。受持这种戒律的居士叫果木居士。旃匝果木是印度非常出名的论师、菩萨、成就者，他就是终身受持这八条戒的居士，所以人称旃匝果木。一切有部认为，一次性受戒的必要是第一次在早餐前受戒以后，每月的斋戒日即使吃了早餐也可以受戒。经部与无著菩萨的论点认为，除了以后可以在早餐后受持以外，一次性受戒还有以后受持的时候不需要善知识，只需自己在佛像前受持的必要。四、在第一次受戒的时候，假如这样发心，如果因为农历和藏历的差别等等而受错日子，或者忘记受戒，我可以第二天补受，我想也应该是可以的。还有，为了避免因为中秋节或除夕的时候受戒而引起家人的不满与不理解，甚至对佛教的诋毁，就在第一次受戒的时候发愿，如果中秋与除夕的藏历和农历是同一天，我就发愿在之前的14号与29号受戒。除了这两个特殊日子以外，我都按照正常的日子受戒，我想也应该是可以的。虽然上述受戒方式不能找到佛经直接的校正，但因为戒律都要根据自己的发心来定，所以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倘若第一次受戒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而在事到临头的时候想临时改变受戒日期，肯定是不行的。五、受戒日期的计算最好以藏历，根据十轮金刚的历算方式计算出的日历为依据。首先，因为十轮金刚的历算方式是佛宣说的，也就是说在全世界的所有日历当中，唯有藏历才是佛教的日历，其他的农历、阳历、阴历都跟佛教没有什么关系。其次，十轮金刚的历算方式也很准确，虽然某些工具书中说藏历是文成公主首先带进藏地，然后受到宗教的影响，认为有些日子是吉祥的就增加一天，认为不吉利的日子就把它去掉，故而会出现两个一号、三号等等，或者没有四号、五号等等的情况。但实情并非如此，现在藏地普遍通用的藏历并不是文成公主带来的，而是根据十轮金刚计算出来的。至于日子多一天或少一天的原因，和阴阳历之间的差异有关。本来历算可分为阴历、伊斯兰教历、阳历、公历、阴阳历、藏历等三种， 藏历是阴阳历，阴历和阳历合在一起而计算出的日历。一般来说，我们会把每次十五月圆至下次月圆之间的时间段分成三十等份，这样分下来以后就是阴历的一天，而每天日出与第二天日出之间的时间为阳历的一天。阴历一天的时间要比阳历一天的时间短一点点，把阴阳历凑在一起以后就会有一些出入，累积起来以后就会形成多一天或少一天的情况。大家知道，月球围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的，故而有近地点和远地点之分。当月球靠近近地点时，受地心引力的影响，月球的运行速度会加快，所以在此期间，每天的时间要短一些。月球靠近远地点时，因地心引力减弱，月球的运行速度也会减缓，所以在此期间，每天的时间要长一些。这种历算方式非常科学，也与现代天文学完全吻合，没有任何差错，根本不存在什么吉利不吉利的说法。所以，根据藏历受戒应该更合适。六，佛经讲过，受戒的时候，受戒者的位置必须低于传戒者的位置。如果是在佛像前受戒，佛像也要放于高处，并在佛像前尽量的设置供品、花、水、香、灯等等。设完供品之后，面朝佛像与善知识磕三个头，然后既可以双手合十，也可以双手交叉，并念诵三遍仪轨。在第三遍结束的同时，受戒者就得到了戒体。最关键的是发心，一个是发出离心和菩提心，另外一个是发誓，从此时到明天日出之间等等的时间里，我一定要严守八关斋戒。七，学处。一，杀生。居士五戒的杀生是指杀成人和胎儿。八关斋戒毁犯杀生的界限，则除了人以外，甚至连蚂蚁、蚊子之类的小生命都涵盖在内。因为八关斋戒只有24小时，所以戒律的要求也要严格一些，大家务必注意。受戒仪轨有两种，一种是藏律当中的仪轨，另外一种是其他佛经中的仪轨。在汉文大藏经中，就是佛说八斋经，不过藏文的这部经经名不是佛说八斋经，而且内容也要比汉文版的详细的多。汉文版的佛说八斋经的前面和后面省略了很多内容，只留下了中间的部分，就像玄奘法师翻译的心经一样。在藏版经文里面有一个仪轨，其中很明显的提到，此戒所指的不杀生不仅是不杀人，包括人以外的所有生命都不能杀。二，不逾矩。按照居士戒的要求，即使有偷盗行为，也要看所盗物品的价值，在超过几块人民币的前提下才算犯根本戒，如果价值不够就不算犯根本戒，而只是违犯了知分戒。但八关斋戒中指明不能偷任何东西，犯戒的界限没有价值上的差别，哪怕是一根针、一截线、一口饭都不能偷，所以我们一定要防微杜渐。三，邪淫。八关斋戒的邪淫与居士戒的邪淫迥然不同。汉文版的《佛说八斋经》中虽然没有讲，但藏文版的《此经》、《密宗》的八关斋戒以及其他很多经典当中提到，在手持八关斋戒的时候，不但不能邪淫，不能有非犯行，正常的夫妻生活，甚至连因贪心而故意注视对方都要杜绝。四，妄语。居士五戒毁犯妄语的界限，不是所有的妄语，而是说上人法。但八关斋戒要求不仅不能说上人法， 包括开玩笑在内的所有妄语都不能说。因为八关斋戒本来就有理由比居士戒严格一些，即便不是犯根本戒，但也是一个戒，所以还是要小心谨慎。五、饮酒。在饮酒方面，八关斋戒与居士五戒的要求没有什么差别。仪轨当中要求进食的还包括放逸之物，也即除了酒以外，只要吃了以后可起到与酒相同的作用，能够让人迷醉癫狂的东西，包括毒品、麻醉剂等在内的药物都不能饮用或食用。但是如果在八关斋戒当天需要动手术而必须打麻醉药，则是可以开许的。六、歌舞打扮。歌舞音乐、花蛮、涂香、饰件、涂色虽然是七条戒，但在八关斋戒当中算是一条。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在家人唱歌、跳舞、弹奏音乐、涂香打扮都是正常的，所以佛陀的要求也比较宽松。在八关斋戒的时候，如果七条戒都违犯了，也无需一一忏悔，只需忏悔一条就可以了。但在出家人的戒律中，很多八关斋戒合并在一起的戒条却是分开的，因为出家人的要求比较严格。在手持八关斋戒期间，香水、口红、白粉、眉笔等化妆品都不能用，保护皮肤的润肤品应该可以。平时常戴的首饰在八关斋戒当天佩戴也没有问题，但不能佩戴平常没有佩戴而于斋戒日特意佩戴的饰件。律藏里面也讲过，早在2000多年前，印度就有很多化妆品、口红、指甲油、眼影等等，而现在的人也很喜欢用这些东西。用了这些化妆品以后，一方面会影响出离心，另一方面也容易产生傲慢心，所以佛陀明令斋戒期间禁止使用。违反此戒的界限是故意唱歌、跳舞、涂脂抹粉等等，平时在大街上走路或家人看电视放音乐的时候，即使受戒者听到了音乐，只要没有故意去听就没有问题，不会犯戒。如果守戒当天因为工作原因而不得不唱歌、跳舞等等，那就当作供养三宝也是可以的。七、高广大床。仪轨当中所谓的高，是指床脚超过自己一肘高度的床。仪轨当中所谓的广，应该是翻译者的理解不同引起的。在《佛说八斋经》里面并没有提到广，而说的是好。所谓好床或广床，是指昂贵、豪华、价值不适合普通人使用的床和床上用品。八、非食食。过了中午以后，不能吃固体的食物与能充饥的牛奶、酸奶等饮料，下午可以喝茶、喝水。正午时间的规定有两种参照方法，一种是真太阳时，在成都是下午1:04，但为了保险起见，超过1点钟以后不要吃东西。至于其他城市的正午时间，可以在网上很容易的查到。另外一种是按照十轮金刚的历算方式计算的，以前法王如意宝按照这种方法测过喇荣佛学院的正午时间是下午1:18，扣掉3分钟的保留数字以后，我们一般是以1:15作为正午的。法王测量的数字与现代天文学演算出的数字之间只有36秒的差别，在十轮金刚里面有很多简单、朴素而又非常准确的测算方法。八、受持八关斋戒的功德。藏文版宣说八关斋戒的佛经，在讲述八关斋戒的功德时，是用比喻来描述的。第一个比喻， 即使印度恒河等四大河流的河水能用一杯或一滴的计量单位来估量，手持一天八关斋戒的功德也无法衡量，不可思议。第二个比喻，如果南瞻部洲坐满了阿罗汉，有人终身以各种各样的珠宝、食品、衣物等等供养如此之多的阿罗汉，其功德也不如手持一天八关斋戒功德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乃至十万分之一。看过《百叶经》的人都知道，哪怕对一位真正的阿罗汉供一次斋饭，其功德都不可思议，而终身供养充满全世界的阿罗汉的功德就更无法想象了。另外，在很多佛经上也讲过一个比喻，有一个人在一个又一个大劫期间，以遍满三千大千世界的各种金银珠宝供养十方三世诸佛，其功德与末法时代于一昼夜中仅仅手持一条戒的功德相比，受戒者的功德也远远超过供养者的功德。此比喻说的是仅仅手持一条戒，而不是八关斋戒。可想而知，如果每月坚持手持八关斋戒的八条戒，其功德就更不用说了。假如再有出离心和菩提心的摄持，其功德又岂是凡夫所能衡量的？密宗的八关斋戒要求比较高，不能说话，日中一时等等，上班时间一定很难守，所以我们一般不传。目前传的八关斋戒是最适合大家的。守戒以后要好好回向，这非常重要。大乘与小乘的差别不在于法的本质，关键所在是发心与回向。哪怕仪轨取自小乘经典，但实际上究竟是大乘还是小乘，还是要看发心和回向。所以前面的发心和后面的回向事关重大。附录：八关斋戒仪轨，于三宝所依处前随力供上供品，脱鞋、五肢、两手、两足、脸、沐浴，向三宝及上师顶礼，两膝着地，合掌，发出离心及菩提心，于上师或三宝所依处前诵此文：大德导师，一心念我，我名，从此时起，终身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请大德导师从此时起乃至明日日出时止，设我为八斋戒者，诵三遍。此乃方便师说，善哉，自说，四诵。愿师导师念我，往昔圣者阿罗汉如何断除杀生而不杀生，如是我名，亦从此时起乃至明日日出时止，断除杀生而不杀生，我以此第一之向圣者阿罗汉之学处随修随学随做。此外，往昔圣者阿罗汉如何断除盗取、非犯行、妄语、古酒、酒粉、能醉、放逸之物、歌舞、音乐、花蛮、涂香、事件、涂色、高广大床、非时时而不时非时时，如是我名，亦从此时起乃至明日日出时止，不盗、不非犯行、不妄语、不饮古酒、酒粉、能醉、放逸之物，不作歌舞、音乐、花蛮、涂香、装饰、涂色，不坐卧高广大床，不非时时，我以此八支向圣者阿罗汉之学处随修随学随坐，诵一遍。此乃方便师说，善哉，自说。